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in wa ali Muhammadin sahbihi wa bihi ajma'in. 今天呢，再把这个月的这个尊贵呢再说明一下啊，就是万丈归主，归给全知的主、明察的主。这凡是这个驯服真主的人呢，真主将给赐给他一个品级，就是舍利根了啊，真主为友的品级。凡是热爱真主，而且的话呢，亲善人类的人呢，真主赐予他临近的近主的品级。凡是唯看真主，以真主的话看真的人呢，那么真主把他的以他们的下名的话呢，将要战胜他们。凡是以真主对立，必将受到压制和峻迫，而且抗拒真主的人呢，违反真主的旨意的人呢，将要在两世里边落于低贱和愁苦。那么这个月呢，就是在选择和抛弃的一个月份。选择呢，是选择了两个品级，一个的话呢，算得更拉，就是真亲近真主。以他为友的品级，另外一个是临近真主的品级。那么在这个月里边呢，它的关键的问题呢是顺从真主啊，驯服真主啊 ，astasalima 啊，驯服于真主呢，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提拔和得到了恩赐。那凡是在这个月跟真主相抗争的人呢，他必定的话被他的下民所战胜他，而且的话跟真主对立的人呢，他要受到压制和峻迫。那么在抗拒真主的旨意啊，这些人呢两世之中呢叫落于低贱和愁苦。说感战至高无上的真主清高，并且赞颂他恩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上呢，一路上受税上和各种百恩上的话，增加对真主的感战。说感战真主护佑了我们，相助了我们，使我们转危为安，使我们平安节庆，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两世节庆。说恭喜的话呢，在这个月加练清真言的人和拙正言的人啊，凡是母婴在这个月多练清真言，多练拙正言呢，就凭着他练了了一来一弄到啊，这个真主将要使他的愿望实现。如果他接着念的穆罕默德的苏人了啊，那么真主的话将把他作为臣仆啊，作为奴婢的这个特恩的话给他，真主将使他实现他最大的愿望和宏图啊。真主他要说，你们感恩我必恩上加恩，你们昧恩我的罪行是严厉的。那么在这个月呢，他就建了一个分晓，就凡是感恩的人呢，他必得到恩上加恩，凡是在这个月昧恩的人呢，那么他的罪行呢将要受到一种严厉的罪行。说谁的话常年呢穆罕默德的苏伦拉西呢啊，阿布杜库瓦的苏鲁库啊，是真主的奴仆，是真主的特使呢，那真主将使的话呢大地生辉的这么一个权限呢啊，使他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恩典。就是在这个月，凡是超过海之的人增加了功修呢，那么真主的话呢，以他作为真主兵马的这么一个品级。说圣人领袖啊，是我们的这个依靠，末圣是我们说清搭救者啊。真主呢，把独赐拉希曼的这一个恩典呢，特恩的话呢，赐给了啊赞美他的人，而且给了他们一些幸福，一些平安，一些吉庆。那求真主安赐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同时的话呢啊，对我们的领袖和家下的这些人呢都加以慈悯。说主啊，你慈悯圣人啊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和他的家下和他的后裔和他的圣门弟子和一切为主道呼喊的人、工作的人、奉献的人，一直到复生之日。说当真主赐给了无穷的这些恩惠之后呢，赐给了这些慈惠之后呢，那么你的话要增加的话呢，赞念真主，要经常记想真主给你的恩典啊，因为真主的恩典呢，永远是 站在前面的，就所以说真主的潜路呢绝不能超过真主的智慧。所以在一生人之中呢，你可能会有几次的不幸啊，也可能有艰难有困苦，也可能有疾病和灾难啊，也可能有不如意的一些事情，但是在你整个人生之中呢，真主给你的慈惠给你的恩典的话呢，总是超过你在今生的疾病灾难，超过你在今生的愁苦和这个艰难。所以在今生呢，你对任何事情呢你都不可以的话呢怀恨在心啊，因为真主材料说我的恩典慈惠胜于我的喜怒，所以在任何的一种怀恨里边，一种这个不符合于真主的意愿的事情里边呢，都带有一种这个卖恩的行为和意念。如果你能够深思了，如果你能够参悟了呢，那么你就会发现啊，的确真主的这个恩赐的话是超过了真主的前路，而且在今生呢所有的事情呢都要看他的结局啊，就是所有的事情呢要看他的而克败。祸福的话是相连着的，恩赐和提醒警告相连，罪错与灾难严惩相连。参悟深思，那么你就会发现在恩典中还隐藏着许多的灾祸啊，在恩典里边有很多的提醒啊，而且在这恩典里边呢还可能有警告，因为这不幸的一些祸根呢也是在一些恩典之中啊，那么就在你的一个意念啊，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呢有一念之善遇难成强，一念之恶家破人亡啊，是这一点来说呢，就是要使我们随时保持一个好的礼爱体啊，一个好猜的一个思想。如果你能够随时遇事都加以参悟和思虑啊，那么对你的话呢将会有很大的益处啊，你是在恩典之中会发现他的这个祸福的相依关系啊，在灾难之中你会充满信心，而且的话呢得到真主的开解和相助。说在幸福中在恩典之中呢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真主的恩惠啊，在灾难之中呢不要失望不要抱怨，而是检讨自己所做错的或者是干的罪过啊，向真主求恕饶，而且的话吸取你以往的一些教训啊。在财产上你随时的话都要想到要急忙的话用于啊塞比林拉西真主的正道，急忙的话买下后世无穷实用，急忙的话呢买下万昌永久的天堂。在你健康的时候呢，你要赶快用自己的健康迎谋你的公干，迎谋你两世的恩惠。圣上的圣勒姆说，你们当在健康的时候要为你们的疾病做准备，你们富裕的时候要为你们的贫穷做准备，你们年轻的时候要为你们的老迈做准备，你们生存的时候要为你们的死亡做准备啊！说你们千万不要做的话呢见利忘义的人，不要做的话呢利令智昏的人，也不要做忘恩负义之人，永远的话呢做感战的人啊，知感真主的人，更不能的话呢以今生为主宰啊，以今生的一些暂时的东西的话呢，一些佛恩淡的东西呢埋怨或者是抱怨。当这个昧恩之人呢在今生的显现呢，他就是抱怨啊，他就是一种悔恨啊，这种悔恨的话不是说悔过，而是在一些事情上的话呢他自己在做一种无聊的一种悔恨。比如说他的话呢走到一个地方摔了一跤，哎呀我早知道我不到这个地方呢我就不摔这一跤，但是呢在泰戈尔里边在前定里边呢他还是来了，他还是摔了跤，而在这时候的话应该是感谢真主啊，虽然摔了跤骨头没断筋没断，而且的话呢没有更大的伤害，那感谢真主，而不是的话抱怨。所以当这个圣贤有智慧的人有理智的人和有真知的人呢都把今生的所有的一切都看成是真主的试验真主的考验，把不幸看成是一种提醒，把一些灾难看成是一种警戒啊，而且的话呢要知道在今生的环保啊和今生的这个恩情里边呢都是在人们的行为里边所决定。 说守贫之人呢，他的对贫穷之人的这个慈悯之人呢，那么他在今生的话就可能成为财智富翁。什么是财智富翁呢？我们就说这叫过守财主，他把自身呢作为是真主的保管员，对所有的事业啊，所有的事情呢，无论教门的事，无论功德公益的事呢，他认为他都有责任。那么用今生的话呢，急忙买下后世，买下万长永久的后世，买下这个无穷实用，买下这个后世天堂。贪图的人呢，往往的话是抵消了他的恩典啊，因为在今生的话，因为贪图呢，往往就出现了罪过和劣迹。但发现这些事情以后呢，他罚出他的这个罪过啊，罚出他的这些罪行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真主恕饶他，他可能得到了赦饶，要真主不赦饶他呢，那么他的话呢将成为亏本的人啊。说在下火狱的人呢，他们都会共同的说一句话啊，说真主不亏枉任何人，只是我们自己亏枉了我们自身啊。是在今生的话千万不做亏枉自身的人，而且尽早的觉悟啊，不能使自己作为亏本的人。对于真主所前定的啊，所判决的所有的一切呢，他都是绝对公道的啊。真主的话呢，他的平等呢是在公道上的平等，说凡是在今生呢他都有一个环保啊，而且许多的这个环保呢都跟他今生的理爱体，就是他的意念和他今生的行为的话有直接的关系啊。往往一些损失呢，他能消除一些劣迹，能够改悔一些人的这个罪错。那么惩罚一些人呢，可以令人的话呢改过啊，悔罪自新，而且可以使人的话呢觉悟以后罚出他的罪行。说真主的话绝不亏枉一人啊，是我们自己亏枉了我们自身，这是在下火狱的人呢他们最后的话啊。真主的恩赐呢，他是永远胜过于真主的浅怒啊，凡是隐昧了真主恩典的人呢，他就是忘记了真主的人啊。真主恩赐的人呢，他首先的话呢是清醒的人，说每一次他在每一件事情上呢都看到真主给他的恩典啊，在每一件事情上呢都看到真主对他的试验，在每一件事好事里边呢都有警觉的这个坏事的这个警觉啊。就真主一次呢就给了他很多的恩赐呢，那么在恩典之后呢，他可能的话呢会出现一些这个罪错，那么就防止了在恩典之后的罪错。那么在一个厉害的灾难之后呢，那真主必定要给他尊贵的幸福，所以在任何灾难里边，任何疾病里边，任何困苦里边呢都充满信心，都对真主的话呢啊报以祈求和愿望啊，而不是失望和抱怨。在一生人之中呢，他有更多的天数呢是在恩典之中。你曾经一次生病呢，但是你在一生中啊，你生病的时间呢并不太多啊，真主在大多数的时间呢都使你健康啊。在很多事情艰难困苦里边呢，那么相比起来呢，你在一生人中的那艰难困苦呢，比起恩典，比起真主对你的慈悯和这个怜爱呢，那只是微乎其微的，很少的时间和很少的次数。说真主的话呢喜爱你，而且护佑你啊，你的话呢绝不能够离开真主啊，绝不能够离开的话呢这个真主的恩典和慈爱。就是当你要脱离灾难和不幸呢，那首先的话呢是以你的好的意愿啊向真主求恕饶，而且以各种的话呢可能的条件来行善。一个成功的人呢，他是谦下的人，而不是自夸的人啊，他是敢战真主的人，绝不说是自己有本事的人啊。所以在一件事情上呢，我们不羡慕真主给别人的恩赐啊，同时的话呢对真主的话呢所提醒的人，那么我们的话呢要提高警觉，对真主所罪行的人呢，我们自己的话呢要连着参悟的做逃本啊。但多次违抗的人，干罪的人得到了真主的赦饶以后呢，你就看到的话在普慈里边啊真主的宽容啊。虽然有些人呢他们多次违抗真主，但真主在普慈之下呢仍然给他恩典，仍然见到真主给他的恩赐。但在独慈之日呢，Rahiman的日子呢已经对他进行了判决啊。 说你当你心中全信的时候呢，你的舌头是赞美的，你的身体的话呢是敬拜真主，热爱真主，敬畏真主啊。今生的尊贵都是在于的话呢全美之上啊，说在今生的低贱里边呢都是在事情的欠损之上，就是欠妥之上。只有热爱敬畏崇拜真主的人呢，他才会忠诚，才会全信，才会顺从，才会幸福啊。所以在幸福真主的人呢，他首先的话呢他是敬畏之人，他是崇拜真主的，他是热爱真主之人，那么他的话呢必定要得到真主的赦免，得到真主的独慈的恩典，永恒的这个大恩呢，就真恩惠福的这个大海之中呢，那么他得到了永恒。在今生呢长寿逃百的人呢，他常守着一个悔恨的意念呢，那么他在任何事情上呢都警觉了自己干罪向真主求恕了，见到别人干罪呢也的话呢一个悔恨的念头呢提起的话别人的教训，警觉自己不要犯同样的罪错。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在与真主相会的时啊，真主的话就护佑他啊，就真主使护佑的天仙忘记了他们在今生的罪行啊，并且消除了大地上的所有的罪恶的这个痕迹啊。在至高无上的真主以前呢，没有任何罪恶的记录和这个证据，那么他就是得到了真主的赦免和真主的恩赐，而且得到了永恒。那么这就讲到这儿，阿拉姆的阿拉克阿拉克。那么我们紧接着呢，就把伊斯兰教论理学的24讲啊，沙拉哈·皮特布·莱马尔泰，就是解读光辉射线的第17章。第17章呢，他首先讲到的是客观现象的变化啊，就在今生来说的话呢，客观现象是气象万千，而且多种多样。那么本质的反应呢，可以反映出不同形式的多项的反应，就在同一体里边呢，它反映出来的一些体现的东西呢，往往也可能不是同一性的啊。就同一性的自我实体呢，在值得相对的同一体上呢，它反映出事情的一些本质，事物的本质的时候呢，也可能出现多个像啊，就反映的具体的一些现象上呢，也可能的话呢是气象万千啊，本质是统一的啊，就自我实体的话是一致的，但是所显现的现象呢，它跟本质的反应呢，往往的话出现这个多种的形态。那么在人们的认知里边呢，由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概念的不同呢，那么也出现差异和正确或者是错误，那么就是成为了本质反应的这个障碍。凡是习惯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和不实在的东西呢，它的影像的东西呢，都关联着这一种影像啊，就是一种主观的一种认知的影像。所有的一切呢，它的都是在阴影的后边，在幔帐的后边啊，要通过幻想以后呢，他们的幻象呢，以行为而掩盖了真实的本质啊，所以呢，有多种不同的形态显现。当幔帐被揭开以后呢，它的一些差异、一些异态的东西、一些异态的行为、一些本质的东西呢，它才明显的这个出现，那就是能够真相大白啊。我们的行为呢，往往是这个一些这个幻术者的行为啊，就是表面现象它掩盖着它的本质，表面的现象呢，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而人们的话，出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呢，出于他们的认知的层次的不同呢，往往的话呢，也会显现出多项，就是许多种类的这个认知和反应。那么它就掩盖了真实的本质，掩盖了真实的行为。那么世界的本质形态呢，就出现了差异性的认识，而且出现甚至于是互相对立的认识、矛盾的认识啊。那么要借一个真实的行为的进行探索，那么才可能的话呢，知道事物的本质的话呢，它的反应和本质和有同一性。那么在表达和表述里边呢，就人的话呢，往往是由于他自己的概念的这个不同、层次的不同呢，他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呢，那么他可以的话呢，在一个实体中呢，啊，表述出各种不同的一些这个现象或者不同的一些认知。 这整体的行为呢，各种屏蔽的东西，各种漫占的东西呢，它都是掩盖的真相。所以在形态里边呢，往往的话呢，就是只见识到一个行为啊，只联系着他的自我的实体啊，主动的就是统一的行为呢，那么就是人们的这个一个屏障，这个屏障呢，就是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啊这方面各不相同的这么一个屏障。那么它的中介是什么呢？我们就讲的话呢，所有的这个中介的话呢，那就是逐渐的话呢，从这个不是真理的逐渐靠近真理啊，从靠近真理的到相对真理，那最后的话呢，到了绝对的真理的认识，那么它的屏障呢就消除了啊，这个屏障呢也就这个转移了。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才能够直观到事物的真相，看到事物的本质，所有一切离合的东西的离合的形态呢，才能够的话呢被校正，而且都消失。从自我的面前呢，就自我的面前呢，他要抛弃屏障呢，那么就是隐蔽的东西呢，那么他才能显现他的真相啊。一旦显现了真相以后呢，那么他的反映的东西和事物存在的本质呢，才会相同啊，才会有同一性。所以一切的幻象的东西，一切的话主观认知的东西呢，那么它往往的话呢都是漫占。只有这个漫占消失以后呢，它才可能的话呢看到的话隐蔽的后边的真实的状况啊。所以一切的闭塞呢才会消除，才不存在。这他讲的第一个叫认知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讲在一些可有的东西啊，就在这个全体可有的存在的这些本质里边呢。有些东西来说，就人们认为它是可以存在啊，是主观本质的这个漫占的后边的一些东西啊，那么它往往的话呢是这个有漫占里边遮蔽。说的确啊，你的话语，你的主啊，是具有庞大的漫占的啊，这在这一句话里边呢，就是很多的现象可以掩盖它的本质，它很多的精神的无知的本身就是一个漫占。在绝对的这个阳光之中呢，主观本质的自我存在呢，啊，就把净主的这么一个主观本质的这个认识呢，从无论是从形而上或者形而下上呢，都可以显现啊。说最近的一个阴影呢，它不同于漫障，也不同于显露者的话呢一些主观认识上的差错，而是它具有一个同一性的东西呢，那就是真主的话造化了你们。也造化了你们的行为啊，在这一句话啊，他就提醒了这个事，就是真主在造化里边呢，他已经存在了各种被造物的自身的奥秘、自身的合理性、自身的完美、自身的科学性和自身的规律性。你通过你的这些形态的反应的认识呢，你们就对被造的行为的奥秘呢，就有所观察，有所这个观察到它的。直观到它的本质，直观它的行为是通过的话呢，人的承受性而反映出来啊。有的人呢，把行为和推动于行为的各种因素呢，啊，都混在一谈，而我们呢，就是他及我们啊，就是把这个的话呢，就混在了一起啊，就是同一性的存在呢，它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行为的话能力里边的反应。就是显示我们中的行为的一种能力，你承受性越大，那么你在反应里边呢，你就越进一正确。我们反应行为的时候呢，往往的话显现在人的能力上啊，就是我们显现我们的这个内在的一种承受力，那么时候呢，就显现出我们能力的反应。人们不理解的东西呢，往往的话呢是啊，主动者或者是行为者的一些这个同一性的问题，反而觉得的话，不同的行为是从不同的被造、不同的漫障里边显出来的。其实呢，真主是造化你们，也是造化你们行为的真主。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就决定一个人的被造的人呢，他的行为和他的本质呢，都是在前顶太阳定律里面，在造化里边显现。所以在本质和他的行为里面呢，它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主观本质的行为呢，这是以你们的话呢本来就赋予的这个承受性呢反映出来， 所以承受性越大的人呢，他就反映出来的东西就越近于正确。第三呢，他是讲这个尊威的前进，就 take dealer 的在哪里啊？尊威的前进就要使你们的话呢明白啊，没有遗憾提压力，没有选择。说真主的前进里面呢，有一种前进呢是以真主的尊威在哪里的前进，这种前进的话呢，他没有选择，没有遗憾提压力啊。人们在理解一件事情的结局，他的结论呢，都是一些具体的逻辑推理啊，以及程序啊，一些这个人们的话呢所认识到的一些规律呢来进行推论。那么在提前的话呢，超前的理解现象呢，那不存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不可能洞察直观的存在的一些东西，而且的话会产生一些宿命论的一些想法。就说任何事情，人的话没有任何的能力，人的话没有什么，都是一个必然性的出现，必然性的结局。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没有认识物质的规律，它本身就是前进。物质所具有的一些特性呢，它也是在前进。就自我不存在的这个客观事物里边呢，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没有这个行为，没有能力的话呢，这个存在。所有被造呢，它的客观的现象反应中呢，它都有行为、能力、它的特性、它的规律的反应啊，都是来自独一真主的这个造化的，就形成它本性的赋予的这个德性上。但在思维上呢，这思维观念上反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异态的东西的认识呢，它往往的话呢是一种客观本质的东西，但是人们的认知呢可以形成另外一种概念啊，如同的话呢，水的话呢孕育着生命啊，那生命性的东西呢，这些客体的东西呢，它也是适应生存的，它就越加的话呢发展啊，而且一部分的话可以优越于一部分。那人类在主观自我方面呢，他的思维的话呢是单一性的啊。什么单一性呢？就是他以无知的话呢概念，以无知规律，以无知的局限性呢来形成他的概念啊，孕育了他的全部存在的这个认识认知的这个判断的这个结论。就越适应于符合于客观存在的理念的人呢，他就越能够啊掌握着事物的真相。在思维的同一性里边呢，就是应该的话适应一个生存的领域啊，就是一部分的话是完美的啊，一部分的话呢它遵从在它的形态的规律上，它显现出来的东西呢也可以是另外一部分的显现。那么它不是这样的情况呢，它必定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它要不是适应的情况呢，就是不适应的情况，它不是全面的情况呢，它就是有一个局限性的情况，它是符合于客观的情况呢，但必然就有一个不符合于客观的理念啊，同时存在啊，自以为是，自行其是，反而以为自己是真理的概念呢，那就在推理认知的各个方面的概念上呢，它都已经出现了偏差。那么在人类认识无知里边呢，认识无知规律里边呢，它的结论呢，往往的话呢，就存在于这么一个漫让，就生存和存在呢，对于精神现象的一些东西出现呢，它发生了崇拜啊，它的理解的话呢是主观本质认知的这个发展，而把云彩的话呢孕育着这个雨啊，这一点的话看不到啊，就是理解为的话呢是从阳光上转化，那么它也看不到，这就是主观的自我认识的这个同一思维第一性的这个认知，它的理念没有把它的精神的东西，把精神崇拜的东西升华到认主独一的这么一个精义的这个层次和高度，只是适应于自我生存之中呢，来认识完美啊，遵从和形态来展现自己，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些这个错误的认识啊，就是把一些精神现象呢，啊，作为崇拜的对象。第四呢，是讲到万物啊，是见到万物，见到各种人的这个秉性，见到各种人所显现、所体验、体用的各种方面的这些显现呢，那人类的话是各异，没有绝对相同，各有各的这个方法，各有各的这个差异，而且的话呢，这个差异是无穷的。那么认识事物的这个方面呢，也是无穷的。那么喜爱之人呢，他就显现在认知之观上啊，就不被一些外表的东西、现象的东西被无知的障碍 对现象的一些这个漫赞呢所欺骗。它完美的运动就是一个事物它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人来说它的一个行为性的东西，它的基础它的蒙蔽的话呢啊都成为了能见啊，能够增加它能见的能力呢就得到了一种新的能力，增加的就是增加了认知的观量啊，直观的见解，能够的话不断的全美完美自己所认识认知方面的这个层次得到提高，那么显出许许多多属于自己的俊美假马力啊和这个完美的东西谈妈妈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真主之喜的这个力量呢就显现在人们的俊美的认知和他的完备，他的高贵，他对事物的直观能够见到本质的这些事物上来显现。就见到欠缺，见到不足的东西，见到一些卑贱和各种亏欠呢，那么这个事情呢怎么看待呢？可以看成的话呢就是一些这个外部的一些亏损，一些伤害，它都归于在真主喜爱之人的这个特性的表现之中，因为他能够有这个观察的能力就是一种这个特性的表现。即使人的话呢在真主的护佑之中啊，在真主的喜爱或者被喜之中呢，他有各个人的差别，他的终极在心中的显现呢也就自然的话呢啊有所差别，甚至有些人呢他的终极在心中完全被消失啊，那么参悟到先天世界呢他就有一个啊一个前进的一个约定的一个东西啊，他们还应呢啊一个约定的东西在全美之中呢，那么真主的这个之观的就真有之观的这个本然呢它是显现在真主的独一之中啊。无知的人啊只是在被造的啊这些事情事物上呢来观看啊，就被造形成之前呢这个源头的事情呢往往的话不进行观看，也没能力观看。当显现了以后呢，那么你才的话呢在你的面前显现啊，在见到了以后呢你才出现对差别的认识。见到奥妙的本质呢，那必须的话呢要知道它的内在的时候才可能知道。而知其形呢啊见其品呢，这个时候呢它就达到了就是我们直观本质的这个层次。所以讲到的话呢就是要在认知里边呢要认识本质来言啊，在这个经里边说呢就是伽拉姆先比圣人的使命啊，圣人的功修和他的高的这个要求，他的德性，他追求的完美，思想和行为各个方面的参悟啊，而且能够参悟到这个本然啊，形成了正确的概念，出现运动行为的这个认知里的正确性，对清心的话显出了这个前定啊。真主的话呢恩赐是从知和认知上的话呢降临，比如说你知道真主给你的恩赐呢，它首先是从知或者是从这个认知上的话降临，你所受到的所赋予你的这一些能力里边呢都在前定里边已经决定啊，不经过的话你的努力和准备呢它就本来就具有一种能力。那么也有些人呢他也在自己的努力之下呢仍然失去了一些这个真主所降赐的一些机缘啊，就如同是观显示出所有的这些无知呢他必须在观的照耀之下啊，被禀赋的这些德性啊，这些规律呢，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在真主前定的这观照之下显现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像观可以显出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和形态的这个东西一样。那么有了这个认知之观呢，它才可能的话显现出颜色，显现出事物的这个形态。说寻求真主、追求真理之人呢，就好像是口渴的人啊，口渴的人呢。他一旦喝了海水以后呢就越喝越渴啊，寻求真主的人呢他就要追求直观，越来越有力的追求啊，他不寻求呢他就不能得到啊，他的话呢要认知呢他才能成为知者啊，他才能够的话呢逐渐的话呢提高他的认识，消除他心中的慢赞。说不知道的人呢他绝不去寻求啊，就是不能寻求的人呢他也不会去寻求啊，他也不会得到。这就是寻求真理的人呢他有一个特征呢一个条件呢 就好像是喝海水的人一喝一喝啊，当追求到一些以后呢，他就更进一步的追求，更进一步的寻求，一直得到他的认知呢仅仅以这个真理的时候。那么讲到就是名誉的问题啊，说在认知里边呢不可以的话呢要这个名誉，要认知里边呢不可以的话呢挂板修行啊，也不管的话呢别人怎么议论，也不管别人的话是怎么样的话去这个追求这个真理。那么真理的要接近于这个，就是你要直观要接近于真主呢，那么你要有一种这个疼痛之心，就是烧心之后呢，那么你还要犯上七秋，那么从真主的这个恩典的海洋中呢，你还要陶醉啊，你还要领受，你还要禀受啊真主给的各种恩典，在真主恩赐之先呢，你要在调养组织下呢，你开始认知真主的这个调养和保养啊，而且把自己放在一个无聊曼一个奴婢的这个地位上，那么你的心的话才不会转移，你舌头的话呢祈求才不会停止，你身体的实践呢体用呢才不会的话呢忽冷忽热啊，你的品级的钥匙呢就得到了，你未见的钥匙呢也就得到了，这个奥妙的本然之的认知的这个钥匙呢啊，一个有求的而且是要求要承担而且存在的这么一些有求的希望呢，那么也就从无私无我之中呢开始开放了。说领悟是在真主的话垂降了各种恩典之后呢，人们才得到了领受啊。当真有的东西呢，那么他有的话呢就是他的来源啊，无求的事情呢你不需要求呢，那真主就给你达到。那造化的没有的东西无的话呢，它的奥妙的话呢就是本然啊，无的本身呢它就是奥妙的本然啊。人们认知中的无的话呢不是没有啊，而是存在，只是没有显现。说真有的被认知以后呢，它隐藏的东西呢就显现。前定里边造化的观呢，那么在言辞里边呢它已经的话呢显现出来。所以在苏菲的教门呢，有些时候说出的话恰好的话符合某一种真理，符合某一种的话未见，符合某一种的话呢超前的思想。那么奥妙的本质的造化呢，是在造化之前的话已经赋予，已经存在啊。万物的话呢未造其理生然啊，就是万物在没有造之前呢，它的这个造化它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已经生然啊。妙本的话是来自本然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的认知提高到能够见到本质，能够脱离物质世界的一些认知的概念呢，达到精神世界，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能的话呢发生了顿悟，就是有时呢就出现了对未知世界对未见的一些事情的一种这个感触或者一种感悟，那么他出现呢就都显现在无始的存在的真主的奥妙本然里边啊的这个显现啊，就是我们说的表有，就表示之有，就我们今生所被造的万物的有啊，这个里边呢它就包含着万物万事里边的内在的一种啊本质的东西，一种精神的东西，就真主事先赋给他一些德性和特性的东西。那么只有在人们的话否定了啊人们的这原来以无知啊归立为这个认识基础的认知以后呢，它的归宿之处呢就归宿在真主的这个造化的来源之处啊，就从一而来而归于一。那么品位之人呢，他领悟之人呢就能够下到另外的一个品级和一个栈道啊，这个栈道呢就是以客观来追求，一直到奋斗到这个追求下去，直到得到真正的认知的时候，那不然呢他就不成为进取之人，只是在眼底踏步不前的人了。那么这就提醒了这么一个问题呢，就苏菲的认知里边呢，他正因为的话达到了把无知的漫散，把无知的这些认知里边的一些差错给清除以后呢，达到了他的源头，达到真主本来就造化赋予他的这个本质精神呢，所以他出现了对未知的事情的知道，对未见事情的感触和各种的感悟。那么一些奥妙的东西呢，他事实上呢就是无始的存在呢是真主啊，奥妙的本然呢就是原来就有，但是不显现啊，是在知道了它的源头的本有之后呢，那么它显现出来呢就是知道了未见，知道了一些这个 隐蔽的事情，知道了事物的精神实质，不被表象所欺骗。那么他在这一边里边呢，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讲的这个。那么在小节里边呢，怎么说三条啊？一条的话，现象本质的反应呢，它是有漫障的，而且是有障碍的啊。本质的话呢，它表现在外边的东西呢是现象啊，现象在内里的东西呢，它往往呢是成为了一种幻影啊，一种屏障啊。人们的话呢，就把它看成好像是这个玩幻术的人一样啊，倒不可理解，而且不可的话呢认知。那么巧好的话呢，无知的东西的话，掩盖了精神的实质。第二的话呢，就宇宙的这个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主观本质的这个存在。万物的话呢，本来就是一种障碍，所以叫物障啊。人的欲望呢，也是一种障碍，所以叫欲障啊。这无欲之障呢，它往往的话是遮挡了人们对一件事物的这个原本的认识，本来就赋予的和具有的它的德性、它的精神实质的认识，所以在世界的认识上呢，显现了人类主观自我的一些认知，出现了各种思维的方式啊。那么用单一性的，就是对物质规律的认识来认知全部的存在，把任何的存在，就包括的话呢，物质的东西的存在、精神的存在啊、有形无形的存在，都以一个物质的认知来进行认识，它的思维理念呢就发生了各种的差异，它的概念呢就出现了各种的差错，反映出同一个事物的时候呢，它就有了多种的差异和多种的结论。只有从的话呢，源头上来理解事件，理解它的本质呢，那么它就从无知到精神，从一归一上呢，那么它才可以追求到相对的真理啊。今天说到这，再见。